末日系列讲道五，作王一千年，诗篇十六篇，启示录二十章一至六节。普杰西牧师，2011年6月26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译者注。关于千禧年的解释，存在着不同观点，甚至有很大的争论。本文的看法是其中的一个观点。我们将这篇讲道放在这里，让大家可以对这一观点有所了解，不代表这就是正确的那一个。神的话都写在圣经中，请大家归回圣经，认真寻求，让圣灵降神的真理向我们解开。下面是网上关于末世论的介绍。末世论 Eschatology 在基督教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网上查阅有如下三大众主要的观点：一、前千禧年；二、后千禧年；三、无千禧年。初代教会前千禧年最早出现在第一世纪，代表人物是教会先父尤斯丁。中世纪前奥古斯丁从前千禧年转到后千禧年观，奠定了中世纪的放弃前千禧年观的基础，也影响了16世纪主要的宗教改革家们。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宗的奥古斯堡信条，瑞士改教家布林格的第二瑞士信条，约翰·加尔文、英国圣公会、汤马斯·克莱曼等改教家都持无千禧年或后千禧年观点，成为西方教会主流。19、20、21世纪前千禧年盛行美国主流福音派教会，和以前不同的是大灾难前时代论，或称时代论前千禧年。改革宗教会仍然传承无千禧年或后千禧年，但只是少数。希望知之教会的维保罗牧师、护理之公教会的普杰西牧师都持后千禧年观点。下图总结了教会的末世论千年观观点。以下是讲道正文。亨利·阿尔弗莱德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假如同一段经文里提到两个复活，那么第一次复活是在灵里与基督一同复活，第二次复活则是死人从坟墓里复活。如果是这样，那么语言就失去了其重要性，圣经对任何事情的见证也随之荡然无存。因此，如果第一个复活是灵性的，那么第二次复活也同样都是灵性的。我想这不难理解，但是假如第二次复活是身体复活，那么第一次复活也是身体复活。注：亨利·阿尔弗莱德是19世纪英国圣经学者、诗人、坎特布雷大主教，他生活的时代，教会对末世的主流观点是后千禧年，而他的观点是前千禧年。我知道这段话有点拗口，他的意思基本上是，我们读启示录二十章这样的经文，前面提到复活，后来在10到13节又提到复活，他们必须是同样的复活。如果是身体复活，那么两处都是身体复活；如果是灵性复活，那么两处都是灵性复活。他说，假如不是这回事，那么语言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我们就只好按自己的意思，想怎么解释圣经就怎么解释圣经。于是，我们就只好留在我们自己愿望的深渊里，只要符合你的观点，你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这同样也适用于这段经文里的一千年。启示录说一千年，我们说我们知道经文这样说，可是我们相信圣经的意思不是我们以为的这样。有人说这里的一千年并不是真正的一千年，那么他们会说，你没有认真地对待圣经，你只想要圣经和你头脑里已经形成的观念相同而已。这可是相当强烈的批评。诚然，假如我们对经文玩文字游戏，假如我们读到任何一句经文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叙述，于是我就来让它指不同的意思，或者我认为这句经文不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这是真的，就像上面那位作者所说，我们就迷失在相对主义的黑洞里，没有什么可以抓得牢的东西。问题是，圣经是否让我们留在这样的深渊里？如果圣经用自己的语言来告诉我们经文的意思呢？如果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自己的意思，而不是我们的想法呢？如果圣经用自己的话给我们提示说，甚至宣告，我说的不是你们以为的意思呢？我说的一千年不是你认为的一千年呢？我说的第一次、第二次不是你以为的第一次、第二次呢？如果圣经以自己的话，用自己的术语，逼着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一生所理解的意思呢？这时候，我们是否愿意让自己的意志改变，接受圣经的解释呢？请注意，圣经并没有让你留在任何深渊里，而是限制你根据圣经自己的法则来理解圣经。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面对的。启示录二十章的这段经文一直有很大的争论，或许你参加教会有一段时间了，或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争论，因为你一直就受到同样的教导，人人都相信是这样。假如是这样，那你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段经文在基督教会里一直都有不同的观点。然而，我们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试着回答的末世论问题，圣经是如何告诉我们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睁大眼睛来看，来相信圣经所说的话？上个礼拜我们讨论了启示录二十章的前三节经文，这个礼拜我们来讨论第四到第六节。假如你上个礼拜不在，我先向你道歉，因为你大概对前三节经文有很多问题，建议你从录音的弟兄那里借一下光碟或者教会网站上听。今天早上我无法重新来一遍，假如你愿意，聚会结束后我会很高兴地回答你的问题。这三节经文是对谁说的？在哪里说的？启示录二十章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固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约翰得到这异象，那他是在对谁说话？他们在哪里？我们中间很多人听到的教导，也是美国福音派非常盛行的观点，说毫无疑问，这段经文发生在地上，发生在新天新地之前。因此，这段经文是地球的最后一千年历史，有几个宝座被设立，信主的人身体复活，他们坐在宝座上，而其他人则在地上过着正常生活。那将是地上大和平的一千年，或者叫弥赛亚千禧年，然后撒旦被释放，神审判世界，从此新天新地开始。问题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吗？这是理所当然的吗？这里说的是谁？谁坐在宝座上？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很清楚，是为了神的道被砍头的，和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额头上、手上没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很明显，这些是还活着的人。而坐在宝座上的是被砍头之人的灵魂，也就是说，坐在宝座上的不可能是我们知道的活人，因为你不可能头被砍了还活在原来的状态里，对吗？那么他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身体复活的状态，还是什么别的状态？当然他们是烈士，我相信他们不只是被砍头的，也包括那些死在火刑架上的，和所有因着信仰被不信之人杀害的烈士。请注意，这里说他们的灵魂在那里，很有意思的描述，灵魂可以是活的，但绝不是身体。启示录还有一段经文证实了这点。启示录六章九节，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 并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同样的灵魂一词，同样是为了神的道被杀的人，和20章4节一样。第二组人是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额头上、手上没受过他印记之人。也就是说，前一组人是为了信仰死去的人，后一组是坚守信仰一直到底的人。他们没有受兽的印记，直到他们自然死亡，都没放弃从一开始就承认的信仰。所以我们有烈士，也有持守信仰的死了的人。约翰说，我看见了这两组人坐在宝座上。在启示录13章15章里，论到不信的人，他们都受了兽的印记。也就是说，有两类人，一类是持守信仰的人，一类是不信的受了兽的印记的人。因此20章4节说的是烈士和今生自然死亡的信徒。他们在哪里？到此为止，从一个角度上说，大家都同意千禧年是一个身体存在的世界，不包括因信仰死去的人，对吗？但问题是，他们在哪里掌权？这些宝座在哪里？如果是在地上，在新天新地里，那是一回事。可是这里第四节的经文说，他们在哪里？事实上，他们的灵魂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提示，也就是说，是他们的灵魂在掌权。我们一会儿还会回来讨论。第四节说，他们在宝座上。你可能会说，我不认为这有多重要，他们在宝座上掌权，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事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必须让圣经来解释启示录20章4节这里的经文。因为宝座这个词在希腊文新约里一共出现60次，其中的47次是在启示录里。因此启示录对宝座论到很多，对吗？在这47次出现的宝座中，3次是撒旦或者兽的宝座，和我们的这段经文没关系。21章、22章里提到了4次是神坐在新天新地里。比如21章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其他40次提到宝座，每一次宝座都是在天上，要么是神坐在宝座上，要么是子坐在宝座上，要么是24长老坐在他们的宝座上。也就是说，启示录里每一次宝座都是在天上，不在地上。因此20章4节灵魂坐在宝座上，看上去应该是在天上，他们是在天上掌管，而不是在地上。或许你还没被说服，我们还会往下走。今天早上的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说的复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复活？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是复活，那么是什么样的复活？记得一开始我们引用的这篇文章吗？作者说，如果是两种复活，那么语言就失去了意义。但启示录20章说的是什么？他们说，既然第四节说的是复活，那么就一定是身体复活，所以一定是地上掌权。这里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吗？请看第5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第5节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每个人都同意，第一次复活是那些被砍头的和相信的基督徒。另外一组人一直到末了才复活，对吗？他们是不信的人。因此，约翰把第一组人称为第一次复活。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圣经里听到不同的复活。既然有第一次复活，那什么是第二次复活呢？为什么在复活的事情上有不同的顺序呢？前千禧年观点的人说，这不很清楚吗？信徒在千禧年前身体复活，和耶稣一起做王掌权。在千禧年结束的时候， 十节到十三节是对不信之人的审判，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他们复活受审判，最后进入永刑里。所以第一次复活是信徒的身体复活，第二次复活是不信之人的身体复活，即两种不同的人，两种复活，信徒在千禧年复活，不信的在千禧年后复活。如果这是圣经唯一一次使用第一次，你必须问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说。在此之后，圣经很清楚地说，有一个复活，人人都包括在里面。到启示录之前，圣经其他所有地方提到复活都是一次。启示录二十章说第一次复活，你应该问为什么？圣经其他地方清楚地说复活是同时发生的。约翰福音五章第八第九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救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耶稣说，时候要到，那时候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同时发生。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五节，并且靠着神探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这里用的是单数的一次复活。圣经其他地方也一样，死人身体一次复活，信的人复活得生命，不信的复活的死亡。为什么启示录二十章奇怪地出现两次不同的复活？我们怎么办？还是让启示录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我们已经知道了第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现在看上去有第一次死，也有第二次死。启示录其他地方关于第一次、第二次是怎么说的？你们大家都知道，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请注意，约翰在这里做的，他把新的和先前的做比较，他用的希腊文介词 protos， 前面的或先前的，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而新天新地是永恒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先是暂时的，新是永恒的。二十一章第八节也是完全一样的经文，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分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是第二次的死，那他们的第一次死是什么的？很明显，第一次是我们的自然死亡。我们都会死，这个身体要过去。但圣经不满足于不信之人的自然死。他们必有第二次死，他们会复活，具有认知，永远活着受永刑。因此现有是暂时的，然后是永恒的。第一次死经过暂时的过渡，第二次死走进永远的刑罚。你大概会有疑问，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哪怕启示录是像前千禧年派认为的那样，第一次和第二次描述的是同一个事件的先后顺序，第一次身体复活，第二次也是身体复活，只不过是不同的人。或者启示录告诉我们，第 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先后顺序，但是不同的事件，不同的形式。我们对启示录的讨论到此为止，看到的都是这样，新天新地和先前的天地是不同的天地，第二次死是不同的死。那现在我们要问的是，第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是同样的吗？或者还是同一个先后顺序，但是不同的复活？或许这复活不是身体上的复活，是活的，但不是身体上的，是在天上。我想你们大概能够看出来，我们是在往哪里去。一开始我们读到的阿尔弗莱德的抱怨是，假如第一次和第二次意味着不同的事情，那么语言就失去了功用。如果你问这同一位作者，不信之人的第一次死和他们的第二次死是不是一回事，他会怎么回答？当然不同。我们相信不信之人的第二次死是永恒的惩罚，这一点圣经说得很清楚。那么你再问信徒的第一次死和第二次死是不是一回事，他会回答说当然是。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同样的语言可以用一种方式解释就不会失去意义，然而应用到第一次复活和第二次复活就有了问题呢？请注意，圣经不仅是在启示录里，也在其他很多地方使用第一次和第二次这样的语言，并且永远都是一样的。哥林多前书15章45至47节，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请注意，保罗所做的第一个人是一种人，第二个人则完全是不同的人。他们不一样，不过有先后顺序而已。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是两种不同的人。那么复活呢？答案很明确，也很荣耀。这是真正的好消息，不仅对我们是好消息，对当时的读者也是好消息，并且非常重要。因为启示录20章第6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因为第二次死对他们失去权柄，火狐奈何不了他们。当约翰在启示录20章向天上看时，他看到了死去的基督徒，看到了那些经过大灾难，因信仰被砍头受逼迫的人，他意识到他们没有死，他们活着，他们在掌权，他们没有失败，他们得胜了。以致他在13章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他们不仅是死了，他们死了但成为了掌权的，死了却活了。在他们的死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次的复活是灵力的复活，他们的身体死了，灵魂复活了，立刻被接到天上，在那里和耶稣基督一起掌权1000年。我们马上会回来讨论1000年。在他们的死里面被复活。你看到约翰在这里用的语言吗？他从来不说基督徒的死亡是死，他说他们的第一次死是他们的第一次复活，他们的第二次复活是身体复活，在新天新地里掌权。对基督徒，死不是死亡，而是复活，但是对不信的，复活不是复活，而是第二次死亡。他们身体复活是要到永刑里去。当基督徒死的时候已经复活，与主在一起等待身体复活。这是多么荣耀，多么鼓舞人啊。约翰自己被流放到拔摩岛上，几次几乎被杀。基督徒们面临逼迫死亡，约翰对他们说，你们的死就是复活。当你与基督一起掌权，直到那一天，你的身体在新天新地里复活，成为新的。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如此荣耀。荣耀的事实是，对基督徒来说，死就是活，死亡就是复活。更加荣耀的是，和那将要来的相比，与基督一起掌权是暂时的、软弱的。圣经让你看到，你身上发生的最坏事情是与耶稣一起掌权，那是在他再来之前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好的事情是，你的身体必复活，进入新天新地。因此，约翰说，基督徒啊，不要惧怕。这是你们的未来，要么与基督一同掌权，然后身体复活，进入新天新地，与基督一起永远掌权。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追思礼拜上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特别是启示录第二章，当约翰写信给教会的时候，那些教会正在受苦，惧怕自己的死亡。他对士美拿教会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谁戴冠冕？是掌权的君王，你将活着掌权。然后他说的就像二十章一样的话，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当神叫所有人身体复活，审判到来，这第二次死威胁不了你，因为你的未来已经清楚，你没有失败，而是得胜，成为掌权的。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吊诡问题。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任何暗示，对这段经文的合理解释？是否与你关于已经死去之人的概念相符合？离开身体便是与主同住，我们都知道这句经文，事实上，这是启示录明明白白的教导。启示录作者约翰在他的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教导，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怎么样解释这句话？按字面解释吗？使徒们难道没有经过死亡吗？耶稣在这里所用的语言就是约翰在启示录用的，至少是第一次复活，不是吗？那人死了就是活着，所有耶稣能够说，那人永远不死。不信之人要经过两次死亡，信徒不经过任何死亡，而是两次复活。第一次，他的灵魂升到主那里，等待主再来得到新的身体，和他一起掌权。基督在十字架上对身边的强盗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些都是真的，那么一千年呢？我们如何来定义一千年？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一千年里，撒旦被捆绑，那些第一次复活的人在第二次复活前也经历了一千年，这就意味着基督的生、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也是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千年，这个荣耀的未来，基督在天上掌权，捆绑了撒旦，他的圣徒们与他一同掌权，直到他的再来。这是暂时的一段时间，直到永恒。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基督再来将带来新天新地。这不是我在随意说说，圣经允许使用这样的语言。另外一处圣经里的一千并没有让我们从字面上理解或者精确的数学计算。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你们都知道这句经文。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像这样的语言里，难道可以说第一千零一座山不属于神，那里的牛羊属于别人吗？约书亚记，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注：上网查了一下，音译无论是钦定本还是 NIV， 千字都是 a thousand， 中文直译应该是一千个人一千座山，当然诗篇五十篇、约书亚记二十三章的中文翻译语言上都很美，用的是追赶千人、千山上的牲畜。 而启示录则都用了1000年，也就是说，无论是启示录还是诗篇、约书亚记里，签字前面的冠词都是一样的。约书亚说的是实话吗？你们每个人都必追赶1000人。他的意思是，有耶和华为你征战，你就有能力追赶许多人。还有以赛亚书60章，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但有人会说，这不是一回事。神说1000年，并且放在一个时间段里，所以必须是字面上的1000年。因为这句经文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他们说，可以从字面上理解的，就应该从字面上理解。那么，圣经里最著名的一句经文，我们都很喜爱，都应该背诵出来，也应该贴在冰箱门上。无论如何，你们都知道，生命记里神这样描述他自己，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里神说的是什么？他永远都信实。最后还有一节经文，和启示录20章的经文有关。彼得告诉教会，不要怕有人问你们，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你们不要犹豫，因为总是有人讥笑教会。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得所用的语言就是指基督的再来。那么1000年这个词的重要性何在？有位作者这样写，7这个数字在圣经里表示质量上的完全，10这个数字表示数量上的完全。换句话说，1000强调的是许许多多，10×10×10，目的是要表达巨大数量。千山的牛羊都是我的，意思是只要你数得过来，都是属于我的。表示许许多多的山，数不清的牛。启示录20章教导我们的是什么？为什么如此重要？我用一个简单的总结来结束。圣经用他自己的语言清楚地说，现在撒旦的确被捆绑。这捆绑是指撒旦不能再欺骗各国。从前被捆绑的各国不认识真神，现在来到基督这里，人数如此众多，以致启示录这样描述，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撒旦已经不像在旧约那样有能力控制他们了。正如新约把捆绑撒旦和福音联系起来一样，今天基督掌权，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他，他已经坐在大卫发宝座上，那么你的死就是活。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弟兄姐妹们，对于你们，死亡就是复活。我们对死去之人的哀悼，不像从前为信主之前的那样哀悼，因为基督的复活是真正得胜，这胜利将持续到他的再来，那时一切都将成为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因为你今生最坏的就是第一次复活，你们应当喜乐。好的无比的将要到来，你的身体将复活，与你的救主在新天新地里联合，你们应当喜乐。我们一起祷告。